兄弟姐妹们，我们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人抱有这样的思想，其实也不难理解，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仁慈与恩典的典范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的雇主不是凭恩典而雇佣你，他绝对不会对你说，无论你上班与否，你每个月还是会照常拿薪水，无论你做什么，这份工作都不会影响你，你还是会定期升职加薪，等到退休。放心，你不是因为自身的能力才被雇佣的，这是绝对不会发生的。你的事业是建立在你的表现之上，你和同事、朋友关系、父子之间的关系、夫妻之间的关系，虽然不应该，但是他们全部都是建立在你的表现之上的。但是说到神，我们却不应该表现出自己最好的行为来取悦他。我们该如何接受呢？请你们明白，因为你有罪，所以你才需要一个救主，因为你对救主的信，所以你才能够被神接纳，不是因为你的表现。在你重生以后，这个事实还是不会改变。人们总是会普遍认为，不错，我的确不能依靠我所做的而得救赎，但是在我得救之后，神却希望我能够赞美他、读经、祷告。如果我不做这些，神就不会祝福我。这是不对的。哥罗西书二章六节，你们怎样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，就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。和我们当初选择相信耶稣一样，在我们重生之后，我们还是要继续选择相信他。譬如说，如果一个人受感动，现在走上前来对我说，请你替我祷告，我要重生。这时圣灵给了我关于这个人的启示，我说，你这个可悲的人，神告诉我，你正在和某人通奸，你是一个凶手，你是一个盗贼，你是一个骗子。我开始一一列举他的罪，但是知道吗？这并不会动摇神可以给他救赎的信念，因为他相信神已经原谅了他所有的罪。相反，这却可以成为坚定他要重生的动力。他会说，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耶稣成为我的救主，请神原谅我。当他把信心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他就获得了重生。不论他是谁，或者做了什么，这才是救赎。但是，当需要得医治的时候，你们当中的一个人走上前来，让我为他祷告。我在圣灵的启示下说，你整整一个星期没有读经了，你在去教会的路上和你的妻子吵架，你昨天忘记赞美神了。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这些曾经因为相信耶稣而得救赎的通奸者、凶手、盗贼、骗子，现在却因为没有读经、和妻子吵架、忘记赞美神而胆战心惊，认为神会如此因此发飙，拒绝医治他们。看到了吗？这是双重标准。看到了吗？以前你是相信神而得重生，现在你是相信你自己而祈求得医治。这是错误的，完完全全行不通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能够如此容易就获得了重生，因为你把信心放在了救主身上。不论魔鬼如何贬低你、攻击你、指责你，他无法阻止你，因为你相信救主。救赎在于救主，而不是在于你。然而，当我们寻求得医治的时候，我们把信心放在了我们自己身上，放在了我们都做了什么身上。魔鬼过来说，看看你自己，你不配，你不能取悦神。虽然神有能力，但是他却不屑把大能用在你身上，因为你的行为无法取悦神。我们当中的大多数听了以后，居然深信不疑。我们在神的面前抬不起头，终日活在愧疚、自责、怀疑和不信里。兄弟姐妹们，我敢保证，你们的行为的确不能取悦神。可是，记得吗？当你寻求救赎的时候，你那时的行为同样也无法取悦神，然而你却得救重生了。 因为你相信基督耶稣，我们的救主。此刻，你的行为还是无法取悦神，但是你却能够得到医治，得到祝福，得到富足，得到自由，只要你相信基督耶稣，我们的救主。不论你是谁，或者做了什么。有人也许会问，我是在唤醒罪，宣扬罪吗？兄弟，你是说从现在起我可以不读经，不祷告，不聚会，随意生活，因为不在于我的行为，只要相信神就够了，这是你的意思吗？不是，这不是我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神不看重你的表现，你的表现只有对你自己和魔鬼才是至关重要的，知道吗？我的好行为和我的圣洁是有重大影响力的，因为圣洁生活改变了我，降低了撒旦对我的控制力，但是他却不能改变我的身份地位，改变神对我的看法。我的圣洁与不圣洁和神赐给我能力的多少无关，但是不圣洁的生活却能伤害我，会使我的心变硬。虽然神依旧爱我，但是我却不会爱神，不会寻求神，因为我一直活在罪里。我会离神越来越远，我会对神越来越冷漠。虽然神依旧对我有信心，但是我却无法相信神，因为有罪就有愧疚，愧疚使我在与神作对的时候无法有勇气面对神。罪只会伤害我，却不能改变神对我的爱，对我的态度。兄弟姐妹们，你们能够明白吗？就好像进食一样，我们都明白人需要吃东西才能够生存，但是知道吗？进食却不是生命，进食可以让你维持生命，却无法给你生命。如果你错过了一顿饭，你会死吗？不会，这反而会使我们当中的大多数活得更长久。但是当你不了解这个事实，被魔鬼蒙蔽，突然间魔鬼对你说，你没有按时吃饭，你将会死掉，知道吗？你会真的相信，你可能会因为受了刺激导致心脏病突发而死掉，这是愚蠢的行为。很多人认为，我当然知道这个事实，错过一顿饭不会对我有任何影响，但是知道吗？这和犯罪是同一个道理。如果你不小心跌倒犯罪，如果你能够及时意识到，来到神的面前认错悔改，就和错过一顿饭一样，它不会导致你的死亡。但是如果你持续活在罪里，你就无法得自由得生命，就好像邻里长期忍受饥饿一样，你最终将会面对死亡。我不是在鼓励大家忽略你们的行为，我们需要寻求神，需要祷告，需要读经，需要赞美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要你们知道，我们都是不完美的，我们一定会跌倒，一定会做错，但是神却不会因此而生气发怒。错过一顿饭是不会导致死亡的。你作为一个整体还在进食，你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在寻求神取悦神的。所以当你做错的时候，不要接受魔鬼的指责，你需要说，我承认我做错了，但是感谢神，我不会让我的过犯阻止我得到神的祝福，因为取悦神的是我的信心。重新回到轨道上，继续前行，不要因一次的失误导致你从此一蹶不振。我将要让你们看到一个最好的证明，一个拥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所描述的同样信心的人，一个凭信心而取悦神的人。然而兄弟姐妹们，人无完人，你的不完美并不代表你没有信心，你的失误并不代表你就完全脱离了神。我们可以错过一顿或几顿饭，但是还是能活下去。路加福音第22章记载的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前一晚所发生的事情。他对彼得说，路加福音22章31-32节，西门西门，撒旦设法要得着你们， 好像筛麦子一样来筛你们。但是我已为你祈求，叫你的信心不致失掉。当你再回转归我以后，要坚固你的弟兄们。我们全部都知道，彼得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跌倒了。他不止拒绝承认耶稣一次，而是拒绝了三次。但在第三次的时候，人们认出他来说，你跟他们却是一伙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。知道彼得的反应吗？为了能够否认耶稣，他开始咒诅和亵渎神。彼得再一次赌咒说，我不认识那个人，如果我说的不是实话，上帝会惩罚我。参考马太福音26章74节。这不是小罪，同意吗？彼得犯了今天的大罪，然而耶稣却事先告诉他，为他祷告，祈求他的信心不至于失掉。知道吗？我们总是根据行为表现来做判断，虽然行为能够反映出我们的内心，但是却不是完全的依照和凭据。有时候我们的行为和内心是不相符的。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相信每一次耶稣的祷告一定会成为现实？我相信，我相信这祷告成了真的。我相信彼得的信心没有失掉，可是一切以行为至上的你们却可以因此而给彼得做出最终的审判，不是吗？不错，彼得的行为失败了，但是他却没有失掉信心。知道吗？就像呼吸一样，我们可以屏住呼吸，但是不能长时间不呼吸，我们会因缺氧而死亡。就像进食一样，我们可以断食一段时间，但是却不能绝食，我们会因身体器官衰竭而死亡。如果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彼得不愿意悔改，还是坚持不承认耶稣，那么他的灵就会枯竭，就会导致死亡。我不相信神就此拒绝彼得，虽然神对他的行为不满意，但是神还是因他的信心而喜悦，因为彼得没有失掉他的信心。这个曾经犯下弥天大罪的人，最终不止站了起来，以行为体现出了他的信心，甚至他还成为教会的中流砥柱。这个人凭信心使人死而复生，使无数人信主，这个人的影子都可以治病。这就是一个行为曾失败的人，却始终能够取悦神的例子。很震惊，是吗？我们当中的大多数没有勇气，不敢面对神，因为我们心知肚明，我们搞砸了。就凭我们的那点能力，如何才能取悦神？取悦神的是我们的信心。任何时候，只要你定睛于你的表现，不论是什么表现，你就是以肉体为念。即使你整天都在祷告，即使你一直在读经，即使你不间断地去教会，即使你按时奉献十一，但是如果你因这些所谓的好表现而沾沾自喜，洋洋得意，充满自信，那么你就是以肉体为念，你没有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，你依靠的是你自己的力量，肉身的力量。你的肉身也许比我们更有力，但是又能怎样呢？有什么用呢？你还是敌不过魔鬼。当战火点燃的时候，我敢保证你一定会夹着尾巴落荒而逃。就像神在先知以利亚跌倒的时候问他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，以利亚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为何陷入混乱中？为何忧郁？为何恐慌？我们的回答总是，神啊，是因为我的问题。知道吗？我们都得了亚当综合症。亚当说，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，导致我吃了禁果。他把责任首先推给了夏娃，然后又再尝试责怪神。问题发生时，我们的手指总是指向外的，神啊，和我无关，是我的环境，是我的机遇，是我的问题。当癌症来袭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可能会生病，但是这却不是不能得医治的借口。知道吗？癌症和感冒一样，都是不治之症。知道吗？感冒往往比癌症更顽固，更坚强， 更喜欢持续进攻，你一生得癌症的次数多，还是得感冒的次数多呢？他们的唯一区别是我们所赋予的恐惧程度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21岁的年轻女人，她是一个牧师的妻子。当他们在外讲道的时候，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女人怀孕了，消息传回了教会，每个人都为此欣喜万分。他们回来以后，她去医生那里做检查，医生却告诉她她没有怀孕，而是长了一个恶性的瘤，是癌症，她需要切除掉她的卵巢，如果她接受手术，存活率只有50%，如果她拒绝手术，她将会活不过6个星期。知道吗？这个女人崩溃了，她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一天晚上，我在教会里遇见了她，她和她的丈夫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，两个人在我的面前难过的痛哭着。弟兄，你知道我的病吗？我们该怎么做？我看着他们，忍不住笑出来。我说，癌症在神眼里根本就不是问题，你们担心什么？他当场愣住了，他以为我会满怀同情，满是惋惜的说一切安慰的话语。我的回答是宣告，然后得医治。他们知道什么是宣告，他们知道得医治，但是癌症当时对于他们来说却是比天还要大的问题。后来我去了他的家进行了一次长谈，我告诉他们说，你可以去看医生，你可以做任何事情，我不认为这是错误的，但是我却不会选择丧失生育的能力，我只会相信神。这对夫妻经过认真的思考，下定决心取消手术。知道吗？这时发狂的是他们的医生，医生一再强调他很快就会死亡，没救了，甚至还让他们签下保证书。在这个女人死亡后，她的家人不能让医生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她的确是一场很艰难的战争。这已经是4、5年前的事了。现在这个女人已经生了3个孩子，身体非常健康。她得到了神的医治，因为癌症对于神来说真的不是什么问题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为自己所陷入的陷阱而找借口。神问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哦，神啊，你知道医生都说了什么吗？谁在乎医生说了什么？我不是反对医生，但医生也是人。如果你有神的话语，还在乎人的话语？只有当你不相信真理的时候，医生的话才显得很权威，很重要。兄弟姐妹们，其实我是感谢医生的。如果这世上没有医生，知道吗？数不清的基督徒早已死掉了。我再一次重复，如果我们有神的话语，谁还在乎医生说了什么呢？谁还在乎经济家都说了什么呢？谁还在乎人都说了什么呢？我们没有借口不取得胜利，没有借口不获得医治，没有借口活得像乞丐。罗马书8:1，因此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，不以肉身为念，而是以圣灵为念的人，就不会被定罪。直译本，这里有宣告有罪、定罪、谴责的意思，他还有宣布不能使用、不安全的意思。这也就是魔鬼的意图，他会对我们说，你不配被神所用，神是不会用你的。但是经文里却说，只要是在基督耶稣里的，以圣灵为念而不以肉身为念的人，就不会被定罪，就不是无法使用的。有人曾经和我咬文嚼字地辩论过，圣经里说不以肉身为念，而是以圣灵为念。兄弟，看到了吗？这里指的是我们只有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时，才不会被定罪。兄弟姐妹们，有时间你们可以认真读一下罗马书8，在肉身里和以受肉身为念，在圣灵里和以圣灵为念是有区别的。在圣灵里是一种状态，意味着你在灵里，活在那里，你的行为完全体现出你的生存状态，没有冲突，没有不符。以圣灵为念指的是你受圣灵的引导， 朝着他所指的方向不断前行。当你重生之后，你就不再以你的肉体为念，而是不停地向神靠近。虽然有时候你无法瞄准，但是总体上来说，你是朝着神的方向一直前进。因此你不会被定罪，因为你以圣灵为念。即使你并不完美，即使你没有完全行出你应该行的，但是你却因着圣灵的引导走在正确的路上。知道吗？阿波罗号宇宙飞船，我曾经以为，天哪，那是什么样的科技，可以让航天人员一次发射后就能分毫不差地降落在预定位置上。但是我错了。根据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的数据显示，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只有1%的时间是按航线行驶的。无论飞船需要飞行多少天，只要是还没有着陆，航天人员每5分钟就需要校对航程，就需要校对航向，并且做出修正。虽然技术上我们可以成为它偏离航线，但是飞船还是朝着那个正确的方向行驶。在每次校对后，它就会更准确地靠近着陆点。知道吗？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也是如此。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准确无误，不偏离航线。我们总会犯错，总会跌倒，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悔改和校正之后，我们就会越来越靠近神。如果你还以为有一天你一定会通过你的出色表现而使神接受你，那么你就是在痴人说梦话，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。兄弟姐妹们，明白这个真理并不会使你们拥抱罪，活在罪里，它反而会清除撒旦用来攻击你们的愧疚和指责。你是不会被定罪的，你是适合神使用的，因为你把信心放在了救主身上，而不是重复着法利赛人的综合症。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这个收税的这么无耻。你会开始感谢神的仁慈和神的恩典，这才是力量的所在。你们要知道，神现在就因你们而喜悦，你们要和以诺做一样的见证，要认为我们已经取悦了神，不是由于我们的好行为，而是我们的信心。我们要说，天父，感谢你，因为耶稣我被接受，因为我的信心你被取悦，我被取悦。你不但有能力，而且愿意通过我显现你的大能。以弗所书1:6，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，这恩典是在他，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。你现在此刻就因耶稣而被神接受，神因你而喜悦。